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战对习近平权斗有利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对华关税的作放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元指数4月14号下跌，亚洲时段一度触及了 99.209 的位置，美东时间上午11点50分报 99.73。 美元指数下跌导致其他货币的汇率上升，欧元是升了 0.17%、英镑升了 0.66%， 日元升了 0.17%、那么人民币4月14号在人民币收盘是 7.3021、升了224个点子，创4月2号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在反弹，离岸人民币美东时间上午11点50分是报是 7.3072， 升了 0.39%。 不过人民币当天中间价是报 7.2110， 下跌了23个点子，创2023年9月11号以来19个月的新低，那么它和市场预测偏离值接近1150点。高盛指出，从最近人民币中间价来看，人民银行正在控制人民币下跌的步伐，避免汇率快速调整。高盛预期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会在 7.3 到 7.35 之间波动。另一方面，美国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林斯4月11号接受雅虎财经访问时说，美国关税越高，对经济增长影响和通胀的可能性就越大。柯林斯预期美国今年通胀会高于 3%， 但经济不会显著下滑。英国金融时报4月11号刊登了对柯林斯的专访，柯林斯在访问中说，川普的关税措施引发华尔街的动荡，美联储已经准备好各种工具，在需要的时候进场协助稳定金融市场。他强调，美联储是否干预取决于市场的情况。川普总统4月2号实施对等关税以来，美联储官员不断的在发言，各个区域的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都出来讲话，讲两件事，一个是关税和物价的关系，一个是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海关4月14号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出口总值是3039亿美元，同比上升 12.4%， 一季度出口是8536亿美元，同比上升 5.8%。 那么3月份中国进口是2112亿美元，同比下跌 4.3%。那么一季度进口下跌 7%。 那么最敏感的是3月份的数据，3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400亿，同比上升了 9%。 那么中国从美国进口124亿，同比下跌 10%。 那么3月份中国对所有的国家都出口都在增长，欧盟涨 9.9%， 日本涨 6.7%， 那么对东盟上升 11.9%，对东盟上升的非常的多，对拉丁美洲上升 23.5%。 那么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几乎没有受到美国关税，因为美国从2月份开始对中国征收 20% 的关税，当时已经开始了，3月份已经开始，那么基本上没有反映这个关税对它的影响。那2月4号川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3月3号川普把 10% 的关税提高到 20%。 那么4月2号川普宣布对中国加征 34% 的关税，到了4月9号这个关税上升到 129%， 那实际上是 145%。 那么3月份的数据基本上没有反映3月份加征了 20% 关税的影响。经济学人的智库认为，3月份中国抢出口依然非常强劲。那么这个现象表明两点，第一个，中国的一些公司仍然可以消化 20% 的关税，他们的这个出口 margin 还是比较大。 而且在贸易不确定性上升之前加快发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数据还显示有大量的产品是通过东南亚转运，转移到美国，回避了关税。经济学人智库说，中美高额的关税已经接近无法贸易的状态，就是这双方基本上贸易中断，所以二季度中国出口肯定会下跌，不过中国还会通过第三国转运，所以中国的贸易量仍然在上升。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I 宣布TSA 宣布5月7号开始，美国的居民乘坐国内航班必须使用 Real ID， Real ID 是他的真实身份证，否则你就不能够过机场安检，就不会被拒绝登机。这项规定是源自于05年通过的一个真实身份法案，它是要加强身份证的身份的验证，提高国家安全。美国的居民的 Real ID 包括第一，带有星号的驾照，州驾照或者身份证，通常是在证件的右上角有一个金色或者是黑色的星，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护照，第三个是军人的证件，第四是绿卡，第五，国防部颁发的身份证，第六，原住民部落的身份证，第七，国土安全部签发的受保护人身份证身份卡，比如难民卡，比如说庇护者的证件。那么目前 80% 的旅行者持有 Real ID， 但是还有大量的居民是没有 Real ID。 如果你没有 Real ID， 你就可以去前往当地的这个驾照办公室申请。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4月13号公布总统川普的健康报告。川普现年78岁，体重224磅，224磅就有200斤，那么比2020年轻了20磅，那么胆固醇水平是140，属于正常值范围之内，血压是120-128，高压，这个低压是74，非常的好，血压水平非常好，认知测试满分30分，是认为他认知没问题。报告还说，川普右耳有一道疤痕，那这是去年七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活动上遇刺，一枪打过去，川普4月11号接受了5个小时的身体检查。白宫的医生说，川普经常打高尔夫，健康状况极佳，心肺功能、神经和全身功能都很强健，完全有能力履行国家元首和三军司令的职责。不过美国纳税人为川普打高尔夫付出了几千万美元的代价。第五，新华社报道，山西省长金湘君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高官员高官落马的情况很普遍，但是现任的省长在任上落马的情况非常少见，那么上一个落马的是正在任上落马的正部级地方官是天津的市长黄兴国，他是2016年9月落马。那么有知情人士说，金湘君是4月10号晚上在山西太原的住所被带走调查，那么当天上午他还主持召开了山西省政府的常务会议。金湘君现年六十岁，1964年出生。那么他是成都科技大学毕业，在成都四川科委工作。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来，技术官僚出身，那么在经济岗位上起家，那么他应该是属于技术官僚啊。但是他跨区调动的节奏非常的快，就是突然从四川到了这个广西，从广西调到天津，这跨区调动。跨区调动有个特点，他在中央一定有人罩着他。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金湘君是某个派系里面的一个 比较有重要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落马也是现在习近平这个一系列权力斗争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英国议会4月12号在复活节休会期间紧急召开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一个法案，接管中资控制的英国钢铁公司，维持钢铁厂的运营。那么日经中文网报道说，之前报道说中国的敬业集团2020年3月收购了英国钢铁公司，包括位于新肯斯肯索普的主要钢铁厂。那么敬业集团成为英国钢铁公司唯一的所有者。敬业集团是民营企业啊，90年成立，总部在河北省的平山县。那么今年3月份敬业集团宣布关闭他的钢铁厂，理由是这个钢铁厂每天亏70万，一天亏70万镑啊。那么关闭钢铁厂使得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没有办法利用原材料生产原生产这个生钢的国家，就生铁的国家。那么英国政府和敬业集团进行了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所以英国政府于是决定采取紧急立法措施。那么4月12号英国议会几个小时之内就通过了新的法案。那么商业贸易大臣有权指示钢铁厂继续运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接管钢铁厂的资产，如果不遵守法令的个人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伊朗4月12号在阿曼就伊朗核问题举行间接谈判，那么由阿曼的官员作为中间人传递双方的意见，双方代表在间接会谈结束时短暂的交谈了几分钟。那么这次谈判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个，美国要求伊朗降低铀浓缩的水平，伊朗现在的铀浓缩水平是 60%， 比较接近这个制造核武器需要 90% 的门槛，这是第一。第二，美方要求伊朗结束约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不要在以哈战争和红海冲突中升级。第三，是伊朗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过会议没有结果，双方会在4月19号在罗马继续谈判。伊核协议是2015年奥巴马执行的时候签署。那么伊朗承诺大幅削减核计划，美国跟欧洲就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呢，美国共和党强烈的批评伊核协议。那么对认为伊核协议非常宽松，2018年川普第一次认证上来就退出了伊核协议，然后就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川普第二次执政，他开始对伊朗开始两手抓，一手呢就极限施压，另外一手要求谈判。那么基本上川普极限施压的核心原因跟什么有关？跟以色列有关。川普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个女婿是犹太人啊。第八，明报报道，英国议员霍布浩斯4月10号抵达香港，准备探望他的儿孙，但他被香港入境处问话了5个小时，拒绝入境。之后有4名香港入境处的人把他送往飞伦敦的航班。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表示，这种情况不可接受，他紧急向香港与中国交涉，要求解释霍普浩斯入境被拒绝入境的原因。这是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次有英国的议员被香港拒绝入境。这是第八、第九。 CBS 报道，美国参议员霍利4月11号写信给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要求他到参议员听证会上作证，回应对 Meta 和中国合作的指控。对扎克伯格指控来自于4月9号参议员的听证会。那么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真相时刻，揭露这个 Meta 和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听证会上， Meta 的前全球公共政策总监叫威廉姆斯说，第一， Meta 协助中国发展 AI， Meta 在2015年启动了一个叫 Project 阿伯丁的这个项目啊，主动向中国的官员简报 Meta 的 AI 技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配合中共的审查内容， Meta 开发了一个专门的内容审查工具，用于自动删除在中国境内浏览量超过10000次的帖子。就如果中国境内有人跑到翻墙出海外，浏览量超过10000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帖，就直接就把它给删掉。第三， Meta 计划在中国设立服务器，支持 Meta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第四， Meta 的内部伦理审查只是走形式， Meta 高层往往在商业利益面前不问道德。获利参议员4月11号给扎克伯格的信中指出， Meta 的行为可能牺牲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人的隐私，他要求扎克伯格在即将举行的听证会上回应这些指控。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抖音最近出现了俄罗斯招募中国雇佣兵的消息广告。广告显示，这件事情显示俄军的兵员十分短缺，在俄罗斯征兵的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个在抖音上的征兵广告说，你一旦成功的应征，你可以获得35000人民币的这个费用啊，拿到35000啊，然后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0人民币的工资月薪啊，招聘方还会支付雇佣兵的食宿和战争结束后返回中国的机票。广告说，中国的保安、健身教练、司机都可以应征当雇佣兵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星期说，乌克兰军队俘获了2名中国的雇佣兵，目前有155名中国雇佣兵在乌克兰为俄罗斯作战。被俘虏的中国雇佣兵说，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武器，也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第一次出任务就被俘虏啊。11，财经网报道，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广交会4月15号到5月4号在广州举行。报道说，截止4月8号有17万境外采购商完成了预注册。那么欧美采购商的预注册略有下降。略字你就把略字去掉了就好了。广交会从全称叫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57年创办。在广州，它是中国外贸的风向标，也是晴雨表。那么中国官方数据显示，08年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是382亿，是历史的高点。那么到2019年广交会的出口是297亿，比08年下降了 22%。 那么境外采购商到会的人数19万，同比下跌了 4%， 原因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就下降啊。我们是讲那个数据主要是针对贸易战。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广交会停办啊，开始线上广交会啊。那么今年呢，川普重返白宫，中美贸易战又爆发啊，所以我们持续关注广交会到底会开成什么样啊。这是11、12。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庭4月14号开庭审理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内乱罪。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面临这么严重的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尹锡悦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检方阐述公诉意见时指出两点。第一，尹锡悦在2024年12月3号没有经过合法程序就宣布全国戒严，而且他试图动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阻止国会议员进入国会大厦啊，干扰立法机关正常运作，严重违反宪法，这第一。第二，尹锡悦下令追踪和计划逮捕多名司法官员，侵犯司法独立，所以检方根据刑法第87条中的内乱罪规定，对尹锡悦提起公诉啊。尹锡悦在庭审中否认所有控罪，尹锡悦坚持说 他宣布戒严是为了警示国会，而不是改变。尹锡悦还说，戒严只持续了6个小时，没有造成实际性的伤害。韩国将会在6月3号举行总统补选。那么目前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李在明在民调中领先。13广州日报报道，北方沙尘暴4月3号吹到了广东，广州佛山15个县市发布灰霾的黄色预警。报道指出，当天广州佛山的空气质量严重污染， PM10 明显上，这个广州市灰蒙蒙的一片，在珠江边看不到广州塔。广州市民戴着 N95 口罩出门。预计沙尘暴要到4月17号风力增强，这个才会浮尘才会逐渐的消散。另一方面，北方的大风天气周末吹到了江南。4月12号下午，浙江杭州刮起了大风，西湖边的风力达到7到9级，西湖出现了白头浪。中央气象台说，4月14号北京山区、河北、山东还会出现10级以上大风。14上午新闻报道，重庆市4月11号凌晨突发雷雨，截止4月11号早晨6点，短短几个小时，重庆出现了6000多次雷电，有多家医院接诊的雷电哮喘患者超过了100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4个小时之内接诊了310人。所谓的雷暴哮喘，是指这个雷暴天气引发的强对流，强对流会引发空气中的花粉、粉尘等颗粒短时间内急剧上升，会导致人们吸入之后出现气道高反应。那么这种反应会引发哮喘或者是其他呼吸道的症状。那医生提醒说，哮喘或者慢支气管炎的患者在雷暴天气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果你突然出现呼吸不畅，要先用家里的常备气雾缓解剂来缓解。那如果你出现了过敏，就要服用过敏药物，最好还是去医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对华关税的作放潮。这件事情从星期五的晚上开始讲，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4月11号晚上发布公告说，根据4月11号美国总统的备忘录，澄清他其实是澄清对4月2号对等关税的详情。那这个详情讲，就是说对九种关税代码的电子产品豁免关税，那么包括什么？包括电脑，包括智能手机。对12种关税代码的电子元器件、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豁免对等关税，以及对中国新增对等关税。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美国豁免了从中国进口的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以及上游零部件，征收145%的对等关税。那么川普政府是4月2号对全球推出对等关税，到了4月9号川普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但是保留10%的基准关税。不过川普政府又在4月8号到4月9号连续2次更新对中国的税率，把中国的对等税率提高到145%。那么由于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的电子产品主要是在中国、越南、印度、墨西哥这些地方组装，其中中国产的智能手机占美国市场73%，笔记本电脑占78%，所以川普政府豁免中国进口电子产品的这个市场销售额大概应该是有101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美国商品总值的20%。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实施145%的 对等关税之后的两天，他就取消了其中 20% 的对等关税 ,20% 的 20% 商品的关税。那么美国海关公布豁免关税通知之后，就有不少人就认为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大战开始之后的一个后退的迹象。那么这个决定这个让很多消费者松了口气，特别是对苹果公司啊，苹果公司更是松了口气，因为他的公司都在外面生产。那当然对苹果、对戴尔、英伟达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关税不，他们的产品不用再交关税。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对科技公司影响很大的一个这个政策。韦德布斯证券公司的分析师总结说，美国这个变化，这一次的变化对科技领域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没有这次豁免，美国科技产业会倒退十年，影响有这么大，而且人工智能也会明显的放缓。那么中国商务部4月3号对美国豁免这个行动啊做出回应。他说这是美方修正单边对等关税错误做法的一小步。他说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理性声音，在纠错方面迈进一大步，彻底取消对等关税。就这意思啊。那叫前面加关税，后面就豁免，川普政府的做法被媒体解读为退却，那至少是立场软化，甚至有人分析这是川普正在放弃关税政策。那为了不至于被人认为这个川普政府虎头蛇尾，白宫发言人利维特星期六解释，他说总统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依赖中国生产半导体芯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所以呢，这些企业应该尽快的把他们的制造业务移到美国本土来，应该先让马斯克移，对吗？他都是你的内阁，虽然不是内阁成员，但是你的一员大将，他不应该支持吗？先把上海的特斯拉厂子搬回来再说。结果到了4月13号晚上，就星期天的晚上，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否认对中国产品实施关税豁免。他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脱惩罚。他说是媒体故意蓄意误导。川普在贴文中说，媒体豁免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实际上呢，电子产品不是，实际上是从现有的 20% 的芬太尼关税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关税类别，但是仍然在征税的范围之内。他说这个所谓的例外或者豁免根本不存在。他还说美国政府正在对半导体和整个的电子供应链启动国家安全关税的调查，目的是要推动关键制造业的回流美国。然后他后来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说星期一会做对半导体这个等关税做说明。13号当天，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 ABC 记者说，他说一两个月之内会对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以及药征收专门的关税，目的是要促进他们回流。然后主持人就一再求证，你对中国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只是暂时取消关税，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再征收，对不对？卢特尼说是。他还说美国跟中国就关税问题通过第三方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了沟通。这什么鬼啊，都不理解啊。中美之间要第三方 ?crazy 啊。他说美国对这个问题是深思熟虑的。那么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在关税问题上基本上是朝三暮四。今天东明天西，后天就来，再后再翻过来。那么 DHL 的 CEO 麦耶说， 他说川普的关税措施反复无常，企业和制造商开始感到疲惫了，我们都累了，搞来搞去搞得我们都累了。然后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这个质询时，他说他在4月7号和川普通电话，川普在电话里面讲，对这个日本没有一辆美国车在日本道路上跑，他不满意。石破茂说，他说要从逻辑和情感两个层面理解川普。然后他讲，他说日本是不打算做出重大让步，也不急于达成这个谈判，在谈判关税谈判中达成协议。那么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CBS 跟 YouGov 星期天 联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今天就公布这个民意调查。这民意调查的数据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问，你把关税和贸易看成是经济问题还是爱国主义问题？ 72% 的共和党人认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爱国问题。57% 的共和党人不希望国会介入关税的事情，你别管，让总统自己管。但是85%的民主党人以及59%的独立人士认为国会应该阻止新的关税。这是第一个，你的立场南辕北辙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美国是否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62%的共和党 MAGA 啊，我之前讲红脖子，我现在改过来，我还是叫 MAGA。MAGA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可以制造所有的商品，不需要国际贸易。62%的人哦，31%的民主党人认为不需要国际贸易。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人有31%。共和党人有62%，那共和党占比民主党高一倍，但是民主党也31%啊，说明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是相当高的啊。第三个问题，你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目的和方式的评价是什么？91%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是有计划的，不是没计划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关税和贸易战的目的，喜欢不喜欢？51%对49%，喜欢目的，喜欢的占51%，不喜欢的占49%，这共和党人啊。对于关税和贸易战的方式啊，喜欢只有37%，不喜欢的是63%啊。这个和前面这个又有一点矛盾了嘛啊。这是第四。对于进口商品是否应该增加关税，49%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的政策使得经济状况变坏了。49%的人认为，其中65%的人认为关税会导致短期经济变坏，65%短期之内经济会变坏。42%的人认为关税会导致经济长期变坏，就是49%里面的啊。那么75%的美国人认为短期内价格会上涨，4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价格长期都会因为关税上涨，这两件事情都影响都蛮大的。有42%的美国人认为应该增加新的关税，58%的人认为不应该增加关税，所以差不多，差别不是特别大，就大应该增加关税的人，不应该增加关税的人稍微多一点，将近60%，啊，一个42%，58%，有85%的共和党人认为，关税会给制造业带来新的工作岗位，这就是川普的言论对共和党影响非常大。7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关税和贸易战对富人和大企业有利，70%人这么认为，45%。的人认为，40%到45%的美国人认为，关税和贸易战对工会和工人以及中产阶级、中小企业有利，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啊？ 有 5% 第五啊，对于如果有更多的人从事制造业，美国将会更好。就更多人从事制造业，美国会更变得更好。80% 的美国人是同意的，80%，就是80%人愿意认为应该更多的人去做制造业，就20%的美国人不同意，那么这个就非常矛盾。第六个问题，如果我在工厂工作，我会过得更好，就25%的美国人同意，73%的美国人是不同意的。就2%的美国人是在已经现在正在工厂工作，说明什么？所以美国人认为应该有更多人去工厂工作，但是他并不愿意去工厂工作，绝大多数73%的美国人不愿意去工厂工作。所以这份民调反映了美国社会非常矛盾的心态啊，它也充分的体现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基本事实。为什么会有非常矛盾的心态？矛盾的心态源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川普政府不断的释放虚假信息，比如说关税是对方给的呀，不是我们给的呀，关税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啊等等。川普政府不断的释放假信息，导致社会矛盾的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事件就是包括川普的政策，他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反映政策的效果。那这种矛盾的心态就在等待，我看不到结果出来。比如物价并没有直接涨起来，它需要点时间。那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大家心态是矛盾，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美国社会目前正在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核心的焦点就是川普政府的各项政策。那么这些各项政策当中的核心又是关税。那我基本上认为，第一个，川普总统已经放弃了他的关税政策。那现在的各种反反复复，今天又跑出来抨击中国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明天又讲我们过一两个月又会恢复，这些反复，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降低放弃关税政策的成本和代价。为什么？因为川普需要保留某种程度的关税，防止他出现政治危机。因为关税政策基本上是川普总统最核心的政治诉求，他最核心的政治议程就是关税政策，通过关税来带动制造业的回流，制造业回流给 MAGA 制造更多的岗位，这是他的政治诉求。你从民意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治诉求在共和党的 MAGA 心目当中至高无上，非常普遍的相信。如果你突然放弃了关税政策，川普自己他会面临政治危机，所以他会做各种各样的对冲，让这件事情没那么明显。那么因此川普他会建立一个可以多重解读的关税政策，就是实际上原有的关税他放弃了，但是他会建立一个可以多重解读，就是商界可以解读成为没有了，对我没影响， MAGA 可以解读根本没放弃，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存在。这种存在可以帮助川普度过他可能面对的政治危机，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中美这个中美关税战对习近平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从哪开始讲呢？中习近平出访，中美关税战如火如荼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4月14号中午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对河内进行国事访问。那他的专机抵达河内叫内排国际机场，国家主席梁强、书记处常务书记陈景秀，中央办公厅主任叫黎怀中啊，这个在机场迎接啊，待遇很高，最高级别的待遇。陪 中方培、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公安部长王晓红陪同出发。特别的地方是多了一个公安部长王晓红。去年11月习近平出访巴西秘鲁啊，去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当时陪是谁？蔡奇、王毅。去年10月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喀山啊，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陪的也是蔡奇、王毅啊。基本上中办主任加外交部长是国家元首或者总书记出访的标配啊，出访陪同的标配。那这次就加了一个公安部长王晓红，是特例。说明什么？第一，习近平这次出访心里不踏实啊，心里不踏实，带着一个刀把子出门，带把刀出去。王晓红是习近平的刀把子，就带把刀出去，心里踏实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内部权力斗争表面化。王晓红这么大个子，一出去这么大个子，一个眼睛能看见，所有人都会看见王晓红跟着习近平出去了。那什么，这脸面不大好看，但是已经顾不上了。那习近平这次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第一站是越南，马来西亚跟着马来西亚跟柬埔寨，他最核心的任务是什么？不是外交任务，外交没什么任务，这三个国家很平整，关系摆得很平。他这次出访就是要证明他的权力地位。但问题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他带着公安部长出访，而且你出访的是三个家门口的国家，这三个家门口的国家都是中国关系最好的三国，东盟你要排三个最好关系三个最好的国家，就这三个，而且你也没有什么既定的外交任务，这就反证了什么？反证了习近平这个底气还是不大足，还是不大足。那另外一方面，路透社报道说，为了应对关税大战，中国政府进入了战时状态，外交部、商务部各级干部取消休假，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而且一些涉及美国事务的部门扩编，把这个2018年和参与过应对贸易战的工作人员调回来，加强力量啊。另外呢，外交部这个路透社还说，中国政府在外交系统开展魅力外交，那么鼓励其他国家抵制美国的关税啊，关税战。那么这些国家包括什么？包括欧洲、日本跟韩国，都是美国传统的盟国。那么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美在2018年已经爆发过一场贸易战，所以中国对贸易战还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所以呢，路透社说，中国制定了应战手册，包括反制关税、限制60家美企、这个限制这个稀土出口等等各种反制措施，这个准备了很一大堆啊。而且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来组织研究这个川普的政策，而且拟定了逐步升级的对策。所以呢，川普这次呢决定，这个习近平这次决定强硬的反击川普关税。所以呢，4月4号特地安排在这个华尔街开盘前发布全面反制的这个消息，所以呢，美股就应声大跌。报道引述参与决策过程的一名中国官员，他说，这次贸易战中国的反应速度非常的快，有点像疫情期间的非常规决策。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叫弗伦奇，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他说，川普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了145%，这可能最终给习近平送了一份大礼。他这么说，他认为川普的做法分散了中国人对习近平本人执政的失望啊，分散了对他的失望，就转移注意力啊，强化了中国长期以来宣扬他这个体制的优越性，以及证明了美国企图压制中国崛起的这种宣传口号、宣传说法。 那么关于中共夸耀的所谓制度优越，时事评论员胡平认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可以把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中国老百姓，而且中国老百姓也很少没有办法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做出改变的能力。所以呢，尽管贸易战会导致经济蒙受比较大的损失，但是独裁者个人他扛得住，他就是可以不改，他是可以这么说。那经济学人分析认为，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赢，因为为什么？就中美贸易战他们可以赢，他们扛得住，因为美国承受不了这个关税战引发的通胀和经济动荡，只要中国战斗到美国通胀上升，美国人开始失业，华盛顿就坐不住了，所以他认为他会赢。不过呢，《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利坚大学中问题学者托里基安说，他说后疫情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牺牲奉献精神了，没有这个意愿的了，而且中国经济非常的差。他说我不相信这个问题习近平会看不到，就算你有强大的镇压能力，而且有一套民族主义的说辞来鼓动他的支持者，但是经济动荡始终是危险的，这话说得非常对。而且你没办法预知经济危机恶化到什么程度，你也不知道中美贸易战它会演变成什么样恶劣的局面，这话说的是对的。所以说中共扛得住，只看见了问题的一面，你没看到另外一面，另外一面局势相当的凶险。彭博社今天有篇报道，他说高盛集团就分析，他最新有个报告分析说，川普的关税战冲击中国的就业市场，他认为他预计大概有2000万人他的工作受到美国出口的影响，2000万人就可能会失业没工作，他占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4.3%。我们上次根据这个世贸组织的分析，认为中国会损失双边贸易的 80% 的出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会损失3万亿出口。3万亿出口相当于有多大影响？相当于广州加成都两个城市 GDP 之和打八折，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加在一起再打八折，3200万，也是3200万人的工作会受到冲击。这个高盛是2000万，差不多就2-3千万的人，就也就是说这场关税战打下来，如果真的全面打，那中国可能会有2-3千万的人失业，导致他们的岗位损失。那高盛的报告还说，如果中美之间全面脱钩，中国劳动力市场将会陷入混乱。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危机来看，这个混乱产生的后果相当严重。那巴黎的有一家这个金融数据分析公司叫 QuantCube， 他根据2000多家的招聘广告分析，他说过去2个月的时间，中国的招聘岗位同比下跌了 30%，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30%。 基本上我的评价是这样，第一个，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本身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川普发动贸易战或者叫关税战，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对中国，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无论如何在应对这个局面的时候都是不利的，都是不利的。你之前没有办法啊，去年前年你都没办法，你现在资源更少了，面对的局面更严峻了，你肯定不会更有利，这第二个。第三个，习近平在这个背景之下和川普交手， 什么背景？经济形势在恶化，权力斗争更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习近平跟川普交手，他有更多的掣肘，他的选项会更少。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选择强硬的原因。选择强硬的原因就这两个背景在后头站着。而且如果因为关税战经济的局面变得更坏，没有人可以原谅他，没有人会原谅他。他的政治对手肯定会利用这个去攻击他。他当然自己可以辩解，他辩解可以舒缓一些压力，但是没办法推卸他的责任。他最高领导人，他自己要抓权，他自己全在他手里，权力全部在他手里，他推卸不了责任。这是第三条。第四条，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而且习近平的权力在不断的被削弱。在这个背景之下，他要去处理这些外部的冲突，他更难更困难，他困难更多。举个例子，3月20号，中组部宣布这个张洪森担任作协主席，铁宁不再兼任作协主席。铁宁原来是什么？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那他现在就把他的作协主席拿掉，那就是铁宁还是人大副委员长兼文联主席。铁宁作协主席干了多少年？18年。同时担任文联作协主席干了8年。就习近平上台，那就是铁宁的。那么2014年10月，习近平组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铁宁就在座谈会讲，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和作家贾大山建立的友谊，他也是河北来的，他也就讲这番话。他跟习近平的交往早就有了，现在呢，铁宁退位，说明什么？把铁宁的这个位置拿走，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的变化。所以最近呢，海外有几个传言，一个传言说是胡春华很活跃，意思就是他会被重用。胡春华当然胡锦涛的人，胡锦涛指定总书记。结果习近平把胡春华政局委员的位置直接拿掉，直接扒干净。那么现在胡春华重新活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压制不住。那么还有更多的军队的传言也在流传，这都是习近平面对关税战的时候，他后院在起火。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关税战对习近平不是有利，是更糟糕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内容有点长。好，情绪。2022年封城开始听王老师节目，感谢那个时候在绝望和恐慌中的陪伴。几年下来，渐渐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方向，现在已经成功的在加拿大稳定下来，也找到了工作。感谢王老师的启蒙和陪伴，祝王老师和网友越来越好，谢谢，谢谢你，恭喜你啊！坐标4线城市，老城区。我小时候的小学，春节后小学周边50米范围之内的商铺闭店率就倒闭啊，占到超过60%，触目惊心。那现在实体店那没法看，1线城市都没法看。说一下深圳商家的情况，这个周末专做亚马逊的园区直接关了1000家。1000家，真不真啊？1000家，什么情况？周末，那就是关税战了啊！情况刚冲塔，从东部直辖市拘留所出来，里面多惨不用说了，5个人的房间关了17个人，现在警署抽疯了一样，什么人都抓， 70多岁的孤寡老人饿了，偷了两个柚子，3天；智障拿了一条烟，5天；癌症晚期拉偏架，13天；只要打架，双方都是10到15天；偷骑没锁的自行车，骑完还回去，10天。不知道如此之言的普遍抓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什么？代表对人生的控制啊，压制啊！上面有命令，压制。压制怎么办？压制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治乱世，这是中国传统的智慧啊。提问：坐标日本，台风频繁，很少有房屋倒塌和剧烈晃动，为什么国内大风还没有到台风的程度，就晃的幅度很大？这跟建筑有关系，跟建筑标准也有关系。日本的建筑标准，它是按照有地震有防震需求的建筑建立的建筑标准，然后日本又严格执行。中国有没有建筑标准？有，但有没有严格执行？当然没有，都是骗人的啊！那都是写在纸上，给领导抵挡各种说辞的。请问习近平大方的出访东南亚是否意味着权力依然稳固？是的，我刚才节目当中就说，这次习近平出访这个东盟最友好最关系最铁的三个国家，就是要向外界展示我的权力稳固，就是你就帮他提这个问题，我就提前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要展示。展示说明什么？展示说明他没有啊，说明他没有的意思。观点：习带王小红一起出访，正好说明国内形势不稳，王在身边有利于通过王来掌握和控制国内信息，必要时可以通过王执行一些不方便别人执行的任务。我觉得还是担心他自己的安全。公安部长带的人多，他是个刀把子嘛，刀把子呢带把刀在身边防身嘛，就这意思啊。情绪无论俄罗斯怎么花言巧语都解释不了为什么要永久占领他国领土，就算在墙内也应该对谁是侵略者心知肚明。那种为了钱去帮助侵略者的中国人毫无疑问是恶国流氓，死在战场上求仁得仁，不值得同情。观点：两个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在互相掐架，结果是一定程度的遏制了全球化。全球化早就破产了，理解吗？在拜登时代，这其实在2018年川普打第一场贸易战开始，全球化就开始解体。到了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的时代，实际上全球化已经破裂。没有这件事情，虽然全球化的很多我们叫产业链仍然在全球实现全球的运转，但是实际上全球化在各方努力之下已经不存在了。情绪今天网上的一个段子：为什么中国敢硬刚美国的关税战？一个高赞的回答是，用体制外的利益去硬刚有什么不敢 ？OK， 观点：要达成政治议程，也可以适当的对市场部分妥协。而川普很明显不懂。有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市场认为美国工资水平过高，低附加值的产业无法盈利。而川普的政治议程是中国的制造业要回归美国，这其实可以拆成两半，一个分别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第二个是供应链搬回美国，而后者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川普如果够聪明，他应该妥协，转向要求供应链搬去不反美的国家，这样他也能够对美国政界有所交代，说的是。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关税对美国有什么影响，他觉得没影响，一出关税我们又能收钱啊，只要我一上关税，外国政府就要给我支票。他只认为是这样，他一直认为是这样的。然后他认为关税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那百利无一害啊，你这顺便能把这个制造业给赶回来多好。 他这么认识的，他没有认识到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供应链离开中国，但是不必到美国来。这其实之前就一直是这样，他觉得还不够。为什么你不到美国来，我 MAGA 怎么受益呢？理解吗？ MAGA 是他给 MAGA 的一个承诺，我给你们更多的岗位。这岗位来自哪里？制造业。你让 MAGA 去做啥？ MAGA 其他的行业他做不了，他做得了的话就不需要制造业回流了，对吧？生物科技这他跟 MAGA 没啥关系，他不就希望制造业回来吗？川普就帮他实现这个，这是他的政治议程。他并不是说他做，他并不是说这个政策没办法看到。我认为他的肯定有人是，他的团队里面肯定有人是知道的，但不说。不说的问题是，你要是让，就算你让供应链离开中国， MAGA 也得不到好处，他怎么去回报这些投票给他的人？观点：中国关税战导致外贸损失，不能单纯只看贸易额下降，贸易额下降是一个直接的结果，就像抛美债一样，3万亿直接的贸易损失，后面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能放大几倍几十倍。是对的，这个当然是这样。你贸易额损失给贸易配套的这厂家多少？那无数的，那是无数的呀。它是一个供应链。你比如说做手机的，你不出口了，或者你直接搬到这个印度去，你看看损失多少，是这个那个富士康损失多少，那周围的这些整个的配套厂，多少配套厂倒闭。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我们首先搞清楚关税战会损失多少，我们这个要搞清楚，然后你再延伸往下讲都可以。就必须把这个你关税战会影响多大，到底有多大讲清楚，这个很重要。情况去年和今年和去年春节后找工作很差别很大。去年面试邀约很多，需要安排合理安排时间，今年则基本上没有。就业市场的寒冷犹如切肤之痛。 OK。情况前几天网友提到一线城市到处拆迁的事情，上海现在也在到处拆迁，特别是市区徐汇长宁到处都在围起来大拆大干。前不久东安新村拆迁还释放了一批购买力，我很好奇政府还这么干有钱吗？现在不说给房票吗？不给现金吗？但是问题是你拆了以后你怎么盖起来呢？你想一下，拆迁的逻辑是什么？拆迁的逻辑是我这里有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城中村，现在盖着10万平米的住宅，就是农民房，10万平方米的农民房，那我来拆迁，把它拆掉，10万平方米拆掉。那我就盖成多少？3万平方米，把这个容积率提高，我盖3万平方米的住宅，再把其中1万平方米还给拆迁户，我还有2万平方米，就是2万平方米就是我用来填我投入的这些钱，我卖掉，我能够把钱挣回来，不仅能够填回成本，还能挣点钱。这就是做这个项目的理由合理性。前提是什么？你的2万平米的房子能够卖掉。你那2万平米的房子卖不掉，就没人去接这个项目。你接这个项目你也没办法运转。为什么？因为你盖不起来这房子。你得卖掉这房子你才房子才能盖起来。你房子卖不掉你怎么盖起来？政府有补贴，补贴不了那么多的，那差好多好多的钱。所以这件事情中间跟什么有关？我觉得中间跟这个专项税有关，但是我觉得地方政府是干了再说，先把头洗湿了，看你中央政府救不救。就像那广州那城中村是这个黄埔拆了20-30个村子，直接把别人村子全给拆完， 那最后中央没办法，还是给他钱，还是帮他擦屁股，但是据说是只给了一点，没给很多，反正他就是骗来骗去，地方骗中央，中央骗地方，地方再骗老百姓，老百姓再割韭菜，基本上都是这样。总之，你听他的，你就上当了。提问：据说金湘军在山西交控一家企业就贪腐10亿，全山西有十几家这样的企业，几百亿。中国的官员落马不是因为他贪腐，是因为他倒霉了，有人搞他，他才落马。贪腐是结果，没有一个官员不贪腐，没一个省长不贪腐啊！不贪腐，他干这官干啥？你说呢？提问：王老师可以给中国青年、普通青年一些社会建议。社会建议两条。第一条，去实现你的梦想，继续做，做你想做的事情，尽量的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不能放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你的梦想，这个很重要。第二，在谋生、在求生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的能动性调动起来，就是你自己要调动起来你的能动性，这两样东西都不可缺少。我们面对的世界有多么凶险，我们面对的政治有多么黑暗，这是外在的，我们在内在，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个很重要。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